深耕建造班第一课，认识神。
那我先介绍一些课程的内容。这一套课程呢，它从一共有十二课，一共有十二课，但是我们现在延伸都差不多，都超过这个，大概有16、17次左右。才能够完成。我大概把这个课程的内容让你们知道。第一课就是认识神，它的题目是认识神。第二课是人的失败同神的爱。第三课就是基督徒的确据。第四课是基督徒的长进。第五课耶稣是谁。六课基督与基督徒。第七课圣灵同基督徒。第八课基督徒同得胜，就是怎么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第九课基督徒与祷告。第十课是基督徒与圣经。十一课基督徒与侍奉。十二课是基督徒与教会。这么十二课，所以这课程啊，它都是由浅入深的这个课程。当你念的时候，因为我知道神的话语是不是把我们放在头脑里面，那如果你每一刻跟着我们讲什么，你就去体验，你在生活上体验，而且呢配合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如果你用信心去接受，神的话是活泼，是有生命的，是叫你生命能够成长，能够改变你生命的。如果你单单是说我听一些知识，明白一些圣经的真理，那你就会慢慢，你就会到后面的时候，那个课程你就会觉得不容易接受。但是如果你从开始每一课这样，那领悟体验神的话语，你就觉得很有意思，觉得神的话是活的，你就继续不断的长进，每一课你都长进一点，每一课都长进一点，到后来呢，你就觉得越来越有味道，是这样。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读神的话是要去经验，是要去体验，要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益处，这才是最好。然后呢，这个我们讲义里面所择出来的那些话，就是从圣经择出来的，我们不能够择出太多太长，因为时间不允许。那我就很鼓励弟兄姊妹回去你就要是喜欢，你们可以把找到那些圣经，然后上下文看一看，你就会对那段圣经择出来那段圣经了解得更深刻，更能够明白，能够领悟更深，同时也帮忙你们找圣经，也容易多翻圣经就容易找了哈。因为我们刚刚信主都有这个困难，但是这个慢慢就会克服，不要紧的。另外第三点要留意就是，我们不但是用这个课程来上课，同时我也是找出一些补充的经文，这些补充经文呢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课文的内容，所以我常常会有些补充的经文告诉你们。好，现在我们来开始第一课。第一课就是认识神。这个题目好像是对不信的人，但是在座我们当中都是已经接受主的了，而且有时间长有时间短的。但是这个认识神这个题目应该说来不是单单为不信的，也是为我们信主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穷我们一生来认识这位神，有时候我们都很难，正是因为神太丰富，他各方面的为我们准备的真理我们都很难 一时能够了解，所以我们差不多正是需要用我们一生的时间来认识这位神。当你认识这位神很清楚的时候，当初我们听了，哎呀，觉得我们很需要，我们就信了。但我们信的时候就是很模糊的这样信，但是当你认识主以后，逐渐认识他更深，你就会依靠他更多。你知道，哦，这位神啊，原来真是又真又活，真实是我投奔了神，没有错，我没有弄错。那当事情临到的时候，平常平安无事，你好像不那么警觉到。当有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认识这位神是我们所投奔的，是我们所依靠的，我们就很自然同他就是依靠他，在难处里面依靠他，因为我认识他是可靠的。如果你没有这个认识，你就到只是很模糊的认识他。当你有事情的时候，你就哎，我第一个思想就是要去找同学啊，找朋友啊，问拿一些资料啊，等我知道有正确的决定，你就会这样，这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当你真实认识这位神是很可靠，他是能够帮助我，他是能够爱我的，他是对我从来没有坏意的，你就会第一件事情到神的面前求问神，看神怎么带领你走前面这路。所以说认识神这个功课是我们一辈子的事情。当你认识越深，你就依靠他的心越大，你的信心越大，你就经历他更多，你的生命就更丰富，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我都很鼓励一些信主一些比较长久的都来上这课都没关系，那不是单单是为那些刚信主的。所以这一课第一课认识神对我们来说是很要紧。那再说人啊，就是常常有神的观念他总是会安静下来的时候，他就想到说，冥冥中是有一位主宰，是有一位神。这个观念很多人都有，就是不信主的人都有这种观念，但是他对这位神是很模糊，他所知道的就是指这么多，冥冥中有一位主宰，就那么多，就止于此。但在我们信主的人呢来说呢，我们是认识主，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位真神，像我刚才说的，还是不清楚，所以我们对他的观念常常带着人的观念去认识他，或者是呢带着一种迷信的观念去认识他。比方说，我只是比方哈，比方在外国人就13号就是不好的日子，那有时候都影响我们的观念，然后13号礼拜五不是好日子，又会有这种观念，有这种都不是正确的。还有呢，比如说我们过旧历年，我们常常会说恭喜发财啊，讲一些好话，又不让孩子讲死啊，什么这种红日又是吉利啊，所以要穿红衣服啊，什么这种都是一种人的观念。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所有这些旧有的观念就属于多少受点迷信的影响，那关都要出去。神已经释放我们，我们就应该把过去所有的不正确的会影响我们心的那种观念都要出去。所以我们要认识，看我们所敬拜这个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从这里开始，我们就第一段在讲义上面所提到的，就是要认识神，怎么认识？先从创造开始认识我们的神。在圣经里面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是全本圣经第一个第一句话是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啊讲义上面这句话，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来留意创造这个字，有时候我会把那些要紧的那个意思啊再重复讲的时候，你就把那个讲义，就是那个讲义上面把它圈一圈，那帮忙你回去可以复习的时候留意那个意思。那这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就认识这位主是创造的主，是不是很清楚？那他是怎样创造的呢？我们来看一些补充经文，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希伯来书新约默默了，希伯来书，你可以看看那个新约的目录，就容易找到，知道在什么地方。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那我们开始念。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你看得很清楚啊，这里说呢，这个诸世界是借着什么做的？神的话。所以你要记得，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圣经就是神的话，你要相信这个。神用他的话来造宇宙，创造这个世界，你想想看，神的话有多少大的能力。下面说，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什么叫显然之物啊？显然之物就是看得到的咯，眼睛看得到的咯。所以他说，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所看见的物造出来的，明白吗？这意思就是说，不是物质产生物质，这就很清楚。所以这个进化论是不对的，这里很清楚，就是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神的用神的话来造的这个宇宙。那我们再参考一下诗篇三十三篇，诗篇三十三篇在当中，圣经的当中，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第九节，第六节，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第九节，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说有就有，说是不是话语啊？是，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是神发命令来创造这个世界的，是用他的话语来创造世界的。那我们翻上创世纪第一章，那我念就好哈。他说第三节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第六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第九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啊，下面还有很多，你们回去可以再看这章圣经。那神是用他的话来造这个世界，用他的命令来造这个世界。第二方面我们要留意，再看看启示录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第四章， 最后一卷，新约最后一卷，启示录第四章。十一节，启示录第四章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这里再说创造了哈，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神创造万物不是随便的，他是有他的旨意，有他的计划。怎么见得呢？我们都可以哦，随便想想都能够知道这个宇宙这个运转哈，很有规律。这个就证明这个创造的主不是随便的。那最近这两天我们得到报纸看到那个太空船飞到土星用了多少时间呢？用了7年。走了多少路啊？22亿多里数，经过7年，从地球发射的那天开始，到了土星，进入那个土星环，是花了7年多的时间。它像进了轨道去运转，而且会花四年。左右的时间来做探测。所以这种你看到这种，你知道这个世界是照着神的旨意造的，它是有它的计划，它不是随便的，不是说自然的，怎么可能。那这个是我刚刚拿到的一个资料，它是说这是一个健康的资料。他这里讲啊，他说我们晚上啊9点到11点是免疫系统排毒的时间，从11点到凌晨1点是肝的排毒时间，从1点到3点是胆的排毒时间，3点到5点是肺的排毒时间，5点到7点是大肠排毒时间，7点到9点是小肠大量吸收营养的时间。所以他主张我们是要在7点半以前吃早饭啊。那如果我们睡眠不好，是不是我们很多问题啊？常常我们听到那个睡眠失调啊，身体不好。你看神所创造的，就是我们已经是身体是这样运作，我们并不知道，这是创造主已经用他的智慧来创造人，我们现在只是不发现了这样的情形。你看一点不差错，每天都是这样运转，我们的身体都是这样运转。如果我们对这个自然规律不照着它的自然规律来生活的话，我们身体就不会健康，对不对？好，所以神呢，他不是创造万物，他是照着他的旨意，照着他的计划的。还有说，为什么我们所有的身体的毛都是向下，只有气管的毛向上，这是什么原因呢？你看我们皮肤是不是都向下的哈？但是只有这一个地方是向上的，知道什么原因吗？那因为我们常常里面有细菌变成痰了，我们的痰呢一咳出来，它 他是这样的，那个毛是往上的，你咳一下，他那个冲上来，他就在上面一点，再咳，他就这样出来，咳几次就能够吐痰了。这就是神创造的奇妙。这种神是按照他的意思很仔细设计来创造的，所以所有的星体这样的运转都是照一定的规律、一定的轨迹的，而且是非常确定的，不会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不会。我们念下去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在那个上面就有这讲义上面，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在那个讲义上面第二段，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自从造天地以来，这句话你们知道有多少日子吗？不是，到现在为止，自从造天地以来到目前为止多少年了？有很多推测，是不是？但是只有圣经是记录人类来源的最古老的一本书，而且是最确实的，因为它不是假想，不是推测，而是一本历史。从亚当开始，亚当多少岁，他儿子多少岁，再下一代多少岁，这样加起来，这是事实。加起来，从亚当受造到主耶稣出生，那是4004年。那我们都知道，从主耶稣出生到现在，我们这个公元是从主耶稣出生开始计算的，2004年，今年2004年。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从开始有人类直到现在，那是6000多年的时间。这是有历史可查考的，还是准确的。所以这里说自从造天地以来，就是意思说到现在为止，这6000多年这个世界的运转都没有改变。所以底下说神的永能是明明可知的，神的永能，这永能也是说神的能力没有改变，永远是这样，有能力，它是可信的，是信实的，所以这个地球的运转没有改变。底下说永能和神性，什么叫神性啊？你们明白吗？神性怎么意思？你们能想想看，如果看见这神所造的这个天地万物，能够了解神的神性是什么意思吗？这里说明明可知的，应该我们都能够知道，对吧？比方说，做个比方，比方说他的慈爱是不是遍满宇宙，是不是？这是神的性情，他是很公平的，是吗？这个太阳啊，照好人也照歹人，下雨不会说单单下给好人，是吗？所以 我们能够领略得到多少，能够领略得到神的神性啊，这两方面，神的永能同神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的物。虽然下面说虽是眼不能见，我们有很多不信主的人就说这我看见我就信了，不是的，这里说得很清楚，眼睛是看不见的，但是呢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无可推诿。如果你能够安静下来来思想这宇宙的一切，叫你无可推诿，真是有一个造物主。虽然眼不能够见，但是借着所造的物，就是借着他所造的，就借着可见的可以领悟到那个不可见的神。这位不可见的神为什么不能够让我们看见呢？你怎么知道吗？因为他是个灵。约翰第十章24节说，神是个灵，所以用我们的肉眼是看不到这位灵的神。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犯罪的人不能亲近圣洁的神，他一点罪恶都不能够沾染的，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求说我们看到才信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说我们还是可以认识他的，借着他所造的物。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一部分，少少的一部分。而且这位神啊，是怎样的一位神呢？他是可知的。下面讲义上面我们念下下面讲义第三段，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那他说古时候啊，神借着众先知告诉我们的列祖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比方说摩西在西乃山领受十诫的时候，他听见神用声音告诉他，对他说话，他写下来，我们就知道哦，有这么一位神。他借着众先知，还有我们都很熟悉的亚伯拉罕，是吗？亚伯拉罕，神叫他离开他本地本族，要到神要他去的地方去，所以他凭着信心在离开了。所以神对他们说话，他也写在在圣经上面都记载了。那我们在旧约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神叫人能够认识他。这里说就在这末世，可见主耶稣来的时候已经开始是末世了。借着他儿子，就是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表彰了我们所信的神。我们看见主耶稣就认识这位神是怎样的。虽然我们现在离主降生的日子已经很长久，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圣经里面能够知道主耶稣 当日所做的。我很鼓励刚信的弟兄姊妹可以回去看看四福音里面路加福音啊，随便找一个一本福音书看一看，你看一看，大家看一看，那我们再来念这个课程之后就有一点概念，你就不会觉得太陌生，我们讲什么都能够联系得到哈。用点时间来看看一卷福音书就好。那他说呢，我们念接着念下去，他说第二行了哈，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这个他是谁啊？借着上面就是主耶稣，就是他是指主耶稣。 早已立主耶稣为长寿万有的，也曾借着他，也是主耶稣，也曾借着主耶稣创造诸世界。所以主耶稣在创造之初他已经是在那里，因为他是神的一位。底下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可见主耶稣不但是他是创造主，他也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样的一位神。他是一个维持主，他也是救赎主，因为他来到世间洗干净我们的罪，然后回到神的右边。我念你找一个补充的经文，在耶利米书第五章。耶利米书在旧约，在诗篇之后，诗篇你们都很容易知道哈。耶利米书第五章22节，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我以永远的定力，用沙为海的界限，水不能越，不得越过。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波浪虽然翻腾，却不能越过，虽然彷徨，却不能过去。你看了、这里他说了一个例子，他虽然沙是很软性的，但是它却能够做海的界限。这个水虽然很，这个浪很大，但是到了那个界限它就停下来。所以神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就是每一方面都有神的维持的力量在那里。那我们现在接下去再念底下的那个讲义那段，就我们就知道到底这个神啊，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们都搞清楚哈，是吗？那这里说，耶和华在他，就是在摩西面前宣告。耶和华是谁啊？耶和华就是神的另外一个名字啊。有的圣经也叫上帝，也叫神。耶和华，那都是指着我们的神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是自有拥有的意思。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怜悯，好不好？我们做父母对孩子都是有怜悯的心肠。如果没有怜悯的心肠，我们都追究他们，就是养不大了，是不是啊？有时候他做错了，哎呀，算了算了，就这样。他不认错的，你都算他，就这样，不追究。神是这样的，有怜悯的神，有恩典的神啊，不轻易发怒，好不好啊？我们做父母很容易生气，但是这位神呢、不轻易发怒，不是不发怒，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这很好。丰盛的慈爱不是一点点，是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他的诚实是1912，不反复的，为千万人存留慈爱，为许许多多人存留慈爱。你看下面说，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你看呢，这三样其实都是罪啊，是吗？在英文圣经就比较有分别，好像中文圣经不容易分别。那个他说赦免罪孽，罪孽在英文圣经是邪恶啊 ，wickedness， 过犯那是悖逆啊，是 rebellion， 我们常常违背神，不听他的话，和罪恶， 罪恶就是信了，嗯，我们的罪根啊，因为你看啊，他是不是有丰盛的慈爱啊？他能够赦免邪恶、悖逆、罪恶，所有都能够赦免，那你就很开心、很高兴咯，读到这里啊，哦，就是，但是呢，读下去看看怎么说啊？他说：“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自己子，直到三四代。”他追讨他罪，神不是糊涂的，就是慈爱救我啊。那有时候你就说，为什么我看见人家，哈、哦，他那么坏，但是呢，他样样顺利啊？那你要看到这里说，他追讨的罪三四代，我们所能够看的是一小段的日子，是吗？就是这个人呢、啊，从出生到离开世界，我们都看不到那么长远，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三四代的事情呢？但是神是这样说，我们就要信靠他。我们只能看见眼前的，这个不算数。我们没有看见他的结局，也没有看到他有一天他悔改，你也没有看到，对不对？好，所以神啊是公义的，但是呢，他也是有丰满慈爱的。这样一位神，在底下，在认识神的方面还有更多的经文，不过他这里是举一些例子，我们如果我们继续念下去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把这位神同我们的生活、同我们自己连在一起，看看我们对这个神的认识有多深，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啊？底下讲义底下哈，他说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自由拥有的意思就是无始无终，是不是？嗯。”无始无终。那这个讲义里面它有括弧的地方，那不是圣经的话，那是一种提示，让你思想那个圣经的意思的哈，你可以得到一点意思，能明白圣经是这样。他说他是自由拥有的，那可见呢他是很可靠咯，但是我们呢，人就是很有限，以我们这样有限的人来投靠这个无始无终的神，你觉得很可靠吗？你有这样的信心吗，弟兄姊妹？啊，有没有？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我们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信心，不要什么事情患得患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他的儿女，他在他里面是最稳妥的，我们只是看见目前一点点。我一个小孙，现在他很大，小的时候他来看我，他妈妈带他来看我，我们住在这里附近，他们就住在就睡在一个房间。那我这个小孙大概那时候三岁多嘛哈，那他就同母亲出来就是很 close， 都很好。这一个晚上啊，半夜三更，忽然间那个十字车叫起来的 ambulance， 他一听见这个救伤车，一听他的声音，他马上从那个床上一坐起来 ，Where is my daddy？ 他就是找爸爸了，你知道吗？他觉得爸爸的手臂都大一点，抱着他都安全一点，不如妈妈啊。到要紧时候，我们会这样投奔神吗？我们知道认识他是无始无终的神吗？还是我们靠自己努力，靠自己挣扎？我们重新要思想这个事情。这样小的小孩子他都会找爸爸，但是当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会找我们这位爸爸，全能的神，我们的天父，我们实在是亏欠主，是吗？好，底下念下去，耶和华说：人岂能？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在底下 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隐藏起来，神以为神看不到，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神。那我们在他面前是赤露敞开的，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口是心非，他知道你心的意念啊。人是不认识我们，但是神认识我们很清楚，而且呢他也知道我们的软弱，这是最好的啊。那所以我们有什么软弱时，我们来到他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看一下啊，箴言，箴言在诗篇下面28篇13节，箴言书他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你看啊，这里说得很清楚，我们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在神面前隐藏的，所以当我们犯了罪的时候，我们快点到主面前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因为他说，如果你遮掩自己罪恶，你不能够亨通啊，但是你肯离弃罪恶，求主赦免了，必蒙怜恤。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不要遮掩，因为他是都看见我们的内心的，他也是充满天地，就是无所不在。既然他充满天地无所不在，他可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了，对吧？好，我们随时随地祷告，他都在我们身边，这是很大的恩典。那你们回去可以看看诗篇139篇啊，这诗篇139篇我看就很清楚，说神是我们无论跑到哪里都逃不过他的啊。啊，你们现在恐怕没有时间，我就念一两节，让你们有一些回去你们就自己去看啊，我念两节给你们听听。第15节，他说：“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就是我们还没成形的体质他都看见。第16节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又有说，在第2节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你看我们呢，24小时无论做什么都不能够向神隐瞒，神都很清楚，所以他能够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而且呢他也能够帮助我们走正路。在下面说，在神凡事都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他是无所不能的神。既然他凡事都能，为什么我们做他的儿女不能够安息在他的里面呢？我们心里很多事情烦躁，为孩子为工作不能得到安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他凡事都能。在底下说，那诗篇145篇了哈，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我们怎么能够明白这个圣经的意思呢？你们举一个例子想想看， 怎么能够让我们知道他在一切所行的都公义？那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件是不公义的，对吧？还有说，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就是没有一件没有慈爱的。我们常常觉得神不公平啊，常常低估啊，但是这里很清楚，他没有一件不显出他的慈爱，没有一件不显出他的公义。我们怎么能够体验？你举个例子，你想想看，有什么例子能够说明这个圣经的意思？你有这样的体验吗？有没有？有没有？那我们来看主耶稣。主耶稣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为我们担当众人的罪恶，他受尽各样的痛苦，是吗？当主耶稣为我们受死的时候，他所承受的痛苦是极大的，不是普通的。如果你我站在他的位置，你们能够承担吗？能吗？不但是肉身的痛苦，而且他在十字架上曾经喊出一句最痛心的话，就是从他心灵深处所说的话。他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神的爱子，当他受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而且不止一次，神在很多人面前都说过这话：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有没有？好，主耶稣是神独生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当他担当世人的罪，担当你我罪业的时候，在十字架上被神离弃，被他的爸爸离弃，这是他最伤心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他担当了，每一件他都担当了。如果你我所承受的不是主耶稣为我们担当，如果我们自己承受，我们能够担当吗？因着他担当我们的罪孽，神的愤怒在他的身上就发尽了，就那一刻发尽了神的怒气，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就是他的爱子，他都没有怜恤。就是神公义的审判，因着我们的罪落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神没有一件不追讨的，所以在他所行的世上全然公义。这里说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没有一件不公义，就是自己的爱子他都不姑息。然后说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当主耶稣为我们受死以后，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神就显出他的慈爱在罪人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所承受所得着的是他全然的慈爱，他 他没有追究我们任何一件大小的过错。像刚才说，他是有丰盛慈爱的神，就是因为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神的慈爱就像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显得完全，他没有追讨任何一件，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求神饶恕，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他就洁净我们。他说东离西有多远，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多远，他不再追究。这是神显明他一切慈爱的地方，所以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能够显明神的心意，他是全然公义又全然慈爱。下面就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我们应该跟随的脚踪，因为他是完全的神，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刚才说着我们要像天父完全一样，那是跳了一行哈，回到上面这行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所以这位神啊，他是信实的神，他说过话算数。我们常常说话不算数，我们对我们的孩子说过话不算数，但是神不是这样，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所以圣经里面很多神的应许，我们是应该很重视的。神所说的，他怎么说就怎么成就，所以我们应该信靠他，也信他的话，因为他是诚实可靠的，他不会失信。我们来到最后一节，约翰十章十节，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圣经常常用羊来比方我们这些人，因为为什么？羊是最容易迷路的，我们人也是最容易迷路的。他说我来了，主耶稣说他来了是做什么？是要叫人得到生命。我们今天都在他的面前得到这个新的生命，得到神儿女的生命，能够在我们父神的性情上面有份。下面说并且得的更丰盛，他不是让我们单单得生命，得新生命就了了，他希望我们这个生命是很丰富，是很有光彩的。不是说我们信了主啊，拿到保票可以上天堂，不是，他希望我们这一生活得更丰盛，他希望我们的生命更有光彩，更能够荣耀神，因为他是生命的主宰。所以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最后我要送一节圣经给弟兄姊妹，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彼得前书靠近启示录最后的新约最后了。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要知道这位神虽然是创造主， 他是有权能有大能，他是永活的神，但是不要忘记他顾念我们的需要，他顾念我们，他顾念我们每一个世上的人，所以我们应该把一切忧虑都写给他，因为你要知道他是顾念你的，他不是单单高高在上，而是他顾念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所以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来投靠他，也让我们今后的日子能够靠着他往前，义无反顾做神的好儿女，好吧？